大家好，我是雷龙寺销售第一人郭浩老师。听话照做的年代已经过去，你要留住好人才，你就必须具备开放思维。上周的播客呢，我们进入留才的第三大单元，叫领袖思维。领导人首先需要具备的思维呢，是远见的能力，再来是次要思维，就是要互利共赢的思维。怎么样才能达到互利共赢呢？互利共赢的三种思维是平台思维、开放思维以及协助思维。上周我们谈完了平台思维，本周呢，进入第二个思维，叫做开放思维。怎么做好开放思维呢？开放思维有三个重点。一，从成员服从到寻找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连接点，最大限度地争取成员的合作与支持。二，从终身雇用的观念转成合作结束的观念。三，从掩盖讯息到讯息共享。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重点。一，从成员服从到寻找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连接点，最大限度地争取成员的合作与支持。简单讲，就是你要的跟你团队伙伴要的能够尽可能的一致，然后你要与伙伴一同完成彼此的目标，过程中你还需要时常请求伙伴的支持。那要怎么样做到伙伴愿意支持你、挺你呢？我给你两个建议。一，落实仆人式领导。二，打造共同的愿景。一，落实仆人式领导。这呢，就是我在第八集有谈到仆人式领导里面有关。在我列举仆人式领导的十大特征中，第一大特征就是聆听，以对方为优先，透过用心聆听，触及对方的心灵，了解对方的想法跟需求，聆听并伴以经常性的反思。那么在《与成功有约》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高效能七个重要的习惯中，第五个习惯也谈到知彼解己。也就是说啊，要先求了解对方，再求被对方了解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你要能够做到真正愿意倾听并尊重每个伙伴的声音，不但可以让你及早发现问题，甚至还能让你发现创意。我时常呼吁呢，团队的领袖要让伙伴留下，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消除他想走的念头。因为呢，当他说要走，你也别想留了。所以倾听呢，可以及早发现问题。再来，团队之所以成就更大，原因之一呢，就是你不仅尽力，更懂借力，愿意倾听伙伴的声音，等于扩充了自己的大脑，帮助你发现更好的办法。伙伴呢，也会感到被重视，对你更有向心力。二，打造共同的愿景。如何打造共同的愿景呢？我想引用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，这本呢，在1992年呢，获得世界企业学会最高荣誉开拓者奖殊荣的这本书，书中谈到的第三项修炼就是打造共同愿景。我快速的带你认识这五项修炼，再引用书中的重点，跟你说怎么带领团队一起打造共同愿景。第一项修炼呢，叫自我超越。第二项修炼叫做心智模型。第三项修炼呢，是打造共同愿景。第四项修炼是团队学习。第五项修炼是系统性思考。好，怎么样打造共同愿景呢？我来给你举个例哦。有一部电影呢，叫做《万夫莫敌》。电影的男主角呢，叫做斯巴达卡斯，在纪元前71年领导一群奴隶起义。他们两度呢击败罗马的大军，但是呢，在反派克拉斯将军长期包围攻击之后呢，最后还是被征服了。在电影里呢，这个克拉斯呢告诉几千名呢斯巴达卡斯部队的生还者说，你们呢曾经是奴隶，将来还是奴隶，但是呢罗马军队慈悲为怀，只要你们把斯巴达卡斯交给我，就不会受到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刑罚。那么在一段很长的沉默之后呢，斯巴达卡斯就站起来说，我是斯巴达卡斯。然后呢，他隔壁的人也站起来说，我才是斯巴达卡斯。下一个人也站起来说，不，我才是斯巴达卡斯。在一分钟之内，被俘虏军队里的每一个人都站起来。好，那么听到这边你发现什么了吗？这群奴隶起义的军队每个人呢都愿意代替斯巴达卡斯受死。诶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主因呢，就是男主角斯巴达卡斯树立了一个共同的愿景，所有人呢为了要拥护这个共同的愿景，大家都愿意为此牺牲。什么是共同愿景呢？它不是仅仅只是一个想法，而是足以在人们心中产生一股令人深受感召的力量。刚开始时呢，可能只是被一个想法所激发，然而一旦进而发展成感召一群人的支持时，就不再是个抽象的东西，而是众人可以把它看成是 一种具体的存在，这种具体的存在的共同愿景能够激发巨大的力量。那么共同愿景最简单的说法是，我们想要一起创造什么。正如个人愿景是人们心中或脑海中所持有的意象或景象，而共同愿景呢，也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，它创造出众人是一体的感觉，并遍布到组织全面的活动，而使各种不同的活动融汇起来。那么透过仆人式领导的倾听呢，真正获得伙伴的信任，再塑造彼此共同愿景，一起为了这个共同愿景而效力，你就做到了从成员服从到寻找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连接点，最大限度的争取成员的合作与支持。二，终身雇佣观念转成合作结束观念。你与伙伴的关系呢，用领英公司，领公司呢是一款近似 Facebook 的社群网路，完成注册后呢会自动产生或带入电子名片。老板李德霍夫曼说呢，你与伙伴的关系呢是一种联盟关系，员工虽然离开了公司，但你们的联盟关系并未解散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。你听过前员工俱乐部吗？前员工俱乐部呢就像校友会一样，是一种呢转换关系的聚会。例如呢大陆的腾讯南极圈、百度的百老汇、阿里巴巴的前程会，都是前员工俱乐部，也就是离职员工俱乐部。这些大企业之所以事业做得大，其实就是领袖的格局相当大，他不但不会因为员工的离职而与员工反目成仇，反而会把合作关系升华成联盟关系。我来引用马云说的一段话，他说呢，即使你今天加入了腾讯、百度、京东任何竞争对手，阿里呢对你都不会有任何的生气，我不相信你去的那边会破坏阿里的生态系统。为什么这些大老板都愿意成立前员工俱乐部呢？因为他们都知道，与其反目成仇，不如结盟变朋友。相反的，我听过有些公司这样规定，他说离职者永不录用，或是不断的对内部伙伴灌输离职者就是背叛者，是叛徒，这就是无法认清现实，更是无法反求诸己的锁国心态。要想吸引好人才啊，那根本是难上加难，伙伴走了想回来都不敢。开放思维的第二个重点，就是你必须及早具有这种认知，就是从终身受雇的观念转成合作结束的观念。能与你一起打拼完成共同愿景，那很好，有朝一日他有自己的新目标，你首先要自我检讨为什么人家要走，然后大方祝福，接着将彼此的关系升华成联盟关系。有能力呢就协助他，让他更成功，他若是成功了，他就会告诉所有人说他的成功完全源自于你的启蒙，他若是失败，他也会第一个想到你，然后立刻奔回你的怀抱，再度与你合作。三，从掩盖讯息到讯息共享。网络时代，请不要试图掩盖讯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掩盖不了的。试问，你能限制你的伙伴上网吗？你知道为什么 Google 提供这么多免费的服务，它依然可以这么赚钱吗？我来解释给你听哦。Google 呢，靠着提供各种免费又优质的服务，吸引大家来使用。接着 Google 呢，就靠这些服务网站，掌握了非常大量的使用者，并且将所有的使用者的资讯经过分析整理后，利用这些资讯向一些大厂商贩售广告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例如呢Google 收集到一天有数千人在 Google 搜寻引擎上输入冲泡营养品这个关键字搜寻，那么这时候呢 Google 就可以呢去找卖美露的雀巢公司，跟他说 Google、可以把美露的销售广告放送给这些正在搜寻冲泡营养品的人，而这些人都是你们公司产品的潜在客户，你要不要买我们 Google 的广告啊？请问你是雀巢公司，你买不买呢？他就是靠卖广告来赚钱的。简单的讲呢，你的伙伴呢，只要有手机，他就会上网，他会上网就会使用 Google， 他会搜寻就会被商家锁定，然后特定的商家呢，就会把他要的资料送到他的手机给他，你根本就封锁不了。一旦他发现你说的跟外部他实际发现的不一致，那将会严重伤害他对你的向心力。所以呢，与其封锁，不如开放，从掩盖讯息到讯息共享，透过掩盖讯息而留下来的人，别太高兴，因为这种不见不闻只听你说的人呢，基本也不是什么好人才。最后造成勇者跑，弱者留，白兔成窝的结果呢，就是人事成本极高，产量极低。最后呢，我帮你做个结论，怎么做好互利共赢的开放思维呢？你要做好这三点： 一，从成员服从到寻找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连接点，最大限度地争取成员的合作与支持，倾听并塑造共同愿景。二，终身雇佣的观念呢，转成合作结束的观念。合作结束就是将合作关系升华成联盟关系，让他感恩你的栽培，并制造他再次回国的机会。三，掩盖讯息到讯息共享。网络时代呢，能够轻易的打破资讯不对称。一旦他从外部知道的资讯与你提供的严重不一致，那将会伤害团队的向心力。你说呢？难道我要跟他说外面的环境比我们好吗？也不是这样，扬长避短本是应该，只是你要做到不用特别说，但你要经得起人家问。而在我后面的单元，我会跟你讲解决之道的哈。好了，我是雷龙寺销售第一人国豪老师，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，期待下周一起再与你共同学习。对了，如果你要这个播客的文字档，请你复制网址分享在脸书，并截图与粉丝专页私讯给我们，我们就会给你文字档哦。拜拜。